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个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期节目中，我和您分享了生命是我们分享出去的礼物，而不是需要紧紧抓住的财产，以及怜悯的心能使我们在忍耐中与老年人连接在一起。今天啊，我想和您谈一谈关顾能带出新的自我认识，同时关顾更是迈向他人之路，而关顾他人的特质之一就是接纳。好了，现在我就先为您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些我的亲身经历。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关顾能带出新的自我认识，但这种自我认识绝不能成为本身的目标。我们是为了别人，因此我们将自己的年老自我呈现出来，照顾年老的他人。关顾老人的挑战在于，我们被呼召将年老的自我作为医治的主要工具。不论如何，重要的是关顾老人，而不是特别形态的关顾。只要我们认为关顾老人是个特别的议题，我们就落入社会中将不同年龄群隔离开来的陷阱。这正是关顾者要尝试克服的地方。当我们让自己的世界分成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每一阶层都要求特别的接触方法，那么我们就从关顾中抽离了真正的关顾。因为无论男女，发展和成长首先是要借由不同年代的人彼此有创建性的互动才能产生。祖父母、父母、孩子、孙子都让整个生命周期在每时每刻对我们是可见的，也是触手可及的。他们提供了医治的期望和回顾，我们期望成为父亲和祖父，而我们想起自己也曾是儿子和孙子，因此期望和记忆互相接触，让我们能够在生存的每时每刻都活出生命的完整。这是一切关顾的核心，以及在彼此的生命中永不缺席。关顾就是走向他人之路，如此才可能成就一个医治的群体。但我们也可悲地了解到，在不同世代中间有创造性的互动是很困难的。我们看到许多大学建筑在沙漠或玉米田中间，就痛切地认为世代间的孤立其实有碍教育成效。在这些新的学习殿堂，成千上万的学生拥挤在一起，如此大量的人数要和老师发生有意义的接触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学生在四年大学教育的时间中几乎都与同学作息在一起，不能和孩童游戏，不能和青少年相处，不能和成年人聊天，更没有任何和年长者的个别接触。 这些因着要接受教育而被分离的学生，发现自己处在生活情境教育被剥夺的环境。在你生命被塑造的岁月中，和同伴亲密接触是极有价值的，但如果在你四周环境中不能提醒你从何而来，将走向何处，那么亲密接触就是一种停滞的关系，缺乏发展的活力，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此，光顾老人需要在生命周期中让各世代都能以建设性的、更新的方式彼此接触。那些能够触摸到自己变老意识的人，就能够提供一处地方，让祖父母、父母、儿孙共同努力，并且在给予他们的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我们已经强调光顾老人不是特别形态的光顾，现在要来谈一谈光顾他人的两种特质：接纳和正视。当我们想到有人认为变老就是走向黑暗之路，那么光顾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当人们感到被遗忘、孤单无伴，只有用死来解脱自己的痛苦，我们要怎么说呢？当人们不说出喜悦的回忆、快乐的事情以及展现的光明，我们又如何去倾诉呢？当人们感受的都是惧怕，没有一丝盼望，我们又如何回应呢？要回答这些并不容易，好像并没有特定的回应适合这样的情境。生命衰退的奥秘过于深奥，无法掌握。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老人疲累绝望的眼神时，也许我们看到以赛亚所说的，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确实，年老凄惨之人的眼神恰恰反映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是他所承担的痛苦，就是他所背负的忧伤。许多老人的伤痛困苦让他们的衰老成为通向黑暗的道路，但是我们不能借由指出他们的错误、软弱和罪恶来了解他们的困苦。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无法理解许多老年人的命运正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罪恶。以权势压制爱心，以竞争压制宽宏。老人不仅是为自己受苦，也是为我们所有人受苦。不论我们自己知道或不知道，都要为他们的状况负责。对许多被这个残酷的社会抛弃的人，我们能够说什么呢？也许只是对我们关心的人而言，他们的悲惨是一面警告的镜子，从中看出自己的贪婪的面孔。然而，对这些受苦的人而言，因着他们被社会拒绝，就会带出被接纳的认知，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给予的接纳。生命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所做、所有及所成，也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朋友或亲戚，更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自我认识。真实痛切地认识人的气绝，才能够确认神的接纳。提及一个人在过去的一些插可告慰的小小事件，并没什么意义。对一个人说，对，我知道你的悲伤，但看看你那些快乐的儿孙， 也看看你帮助过的人和你做过的事，也没什么意义。这么做只是增加罪恶感，并且否认失败经验的事实。唯一有希望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有人勇于倾听，并且真诚面对生命衰老的赤裸事实。这个人不会逃避，而是用一句话、一个触摸、一个微笑及温馨的沉默说：“我知道，你只有一次人生好活，生命不能重新再来，但我在你身边，我很在乎你。”也许在被弃绝的黑暗当中，透过一位关顾者，让陌生的伤痛者进入他的心中，给他们温暖的抚慰，他们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接纳。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我在养老院观察和体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年老力衰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治好的问题。变老这件事并不像是房子旧了重新翻盖那么回事儿。换句话说，变老这件事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必修课，都是需要学习的。起码要懂得日落西山，人之暮年，这是人生必须会出现的状况。而无论你是高官权贵还是平民百姓，以前都没有过变老的经验，不是吗？所以作为儿女，需要先了解年老力衰的父母走这一段下坡路的心路历程，进而学习接受父母年老力衰的模样，放弃你想要控制他们衰老进程的企图。因为你无法帮助他们免除衰老过程中必有的挣扎和痛苦。不过让老人过得好一点，能做的事倒是很多，其中陪伴是对老人非常重要的。陪在他们身边，就是在对老人说，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意义，你对我们很重要。当我们一旦接纳父母已有的模样，对他们的感受也就可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了。我们最自然最常态的反应就是反复劝慰他们，比如不要有悲观的想法啦，你比某某人的身体要强很多呀，或者说你以前帮助过那么多人，做过那么多好事，多么了不起呀，等等一系列的好话，试图宽慰老人。但正如卢云书上指明的，这么做只是增加人的罪恶感，并且否认失败经验的事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唯一有希望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愿意花时间陪伴和倾听他们。我很庆幸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记得那段时间吃过午饭，父亲就会打开话匣子，从抗日战争到大跃进，从自然灾害到改革开放，或娓娓道来，或慷慨激昂，或兴高采烈，转而又声泪俱下。我始终是安静专注的听众，而我的情绪却是随着父亲的讲述忽高忽低，跌宕起伏，一喜一悲，荡气回肠。看到我专心的倾听，父亲越发受到鼓舞，我能感受到他的心在慢慢打开。我发现父亲是属于记忆力超级好的那一类人，他小时候发生的事件、时间、地点、细节，他都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这让我惊讶万分。心里想，这个优点怎么没遗传给我呢？我常常发自内心地称赞父亲说，天哪，我一直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那么惨，不敢想象你要靠那么点工资养活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真的太不容易，也太厉害了。有时我也会在父亲很刚硬固执的性格特质当中发现新的价值，
让我不得不赞美他。比如，尽管他经历坎坷，却依然想得开，从来不磨磨唧唧的。而且父亲的意志力非常顽强。有一次我夸赞他说，爸爸，您属于那种永不放弃的人，换了别人早就放弃了，对吧？父亲不吱声，但我能看出来他很高兴。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